做工，而且我们的交通我们的分享，主啊，你来再一次的鼓励我们，再一次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也让我们更多认识你自己的作为。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愿你得着所有的称许跟荣耀，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阿门。好，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晚上一同来看尼希米记。那我们一同的交通之前，我们来读一下一些的经文。好，我们打开旧约尼希米记第1章，我们先来看第一章尼希米记第一章，我们读第1节到第3节，亚哈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20年，祭司刘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到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毁，城墙被火焚烧。好，然后我们呢读。我们也读第4节。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好，然后呢，我们读，我们来读第2章的第11节到18节，对，11到18节。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3日。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除了我己的牲口之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当夜，我出了谷门，往野狗井去，到了粪场门，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又往前，到了城门和王池，但所骑的牲口没有看到头去。于是夜间沿溪而上，查看城墙，又转身进了谷门，就回来了。我往哪里去？我做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我没有告诉犹大平民、祭司、贵族、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以后他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工。好，然后我们来看后面呢，我们第6章的第15节。第6章第15节，已入日月25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52天。好，然后第7章我们读第4节，城市广大，其中的民却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好。然后第8章，我们来看第1节。我们先来读第1节。 到了7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好，然后我们一同来读，第5节。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他一展开，众民就都站起来。好，第8节，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好，然后我们一起来看第10节。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们。因为近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好，然后呢，我们后面呢，我们来。看这个，我们来看第11章，我们就读第1节到第2节。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其余的百姓抽签，每10个人中是一个人住在圣城耶路撒冷，那9人住在别的城邑。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为他们祝福。好，感谢主。那我们刚刚所读的一些的尼希米记里面的经文呢、啊，让我们可以有一些的重新的温习一些的印象，在尼希米这个历史的这个过程里面，神借着他呢所做的一些事情哈。那我们要知道，在历史里面，在旧约的历史里面呢，耶路撒冷这个城是代表着神一个非常荣耀重要的一个心意的啊。那我们记得前面呢，我们呢有交通过，就是神如何的要得着这大卫成为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然后呢。兴起了他的儿子所罗门来建造了这个圣殿哈。那我们记得，当我们前面几个月在交通到所罗门王他在耶路撒冷那个建造这个耶和华的圣殿的这个辉煌里面的所有的这些荣耀里面的这种的丰富，我们看见那个时代呢，神兴起了人来。建造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神的殿在那个地方哈，但是到了过了很多年以后啊，我们看见了从所罗门王过去以后呢，就出现了许多的问题了，一代又一代这样子的一个坠落的一个光景，我们看见很多的王被兴起来，但是呢，很多的王呢，神对他们的一生的服侍呢。都只有一个评价，就是他们呢，在耶和华眼中行看为恶的事情哈。那么这么多年以后啊，到了前面我们交通到在历史当中，耶路撒冷的这个光景啊，也是因着很多的这一些仇敌的攻击呢，百姓里面的这种心的偏离呢，导致呢。从所罗门王那个辉煌的这种光景中，到了今天，我们来读到尼希米记啊，已经过了很多年。那现在的这个耶路撒冷呢，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那种那种辉煌、那种繁荣，乃是现在我们看见的耶路撒冷呢，我们看见的是一个在它最荒凉、最破烂的一个光景里面哈，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被破坏的一个光景中呢，今天晚上呢，我们看见神要兴起一个人，他的名字是叫做尼希米弟兄姊妹，今天呢，所以我们看见了 在我们晚上再把我们的心来思想尼西米这个人，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个背景啊，是一个何等荒凉、何等的一个悲惨的一个光景哈。弟兄姊妹，你知道这我们知道啊，在尼西米之前呢，其实已经这个回归啊，就是神在历史中当耶路撒冷被。就是人百姓的心偏离的时候呢，神的心也是非常的伤痛啊。所以呢，神呢定义呢，就是呢让巴比伦的一个王来把耶路撒冷这个情况呢破坏掉，然后把人民把所有的财宝都挪去带到巴比伦。那这个是在尼布甲尼撒的年间呢，耶路撒冷呢城墙被毁，然后圣殿被火焚烧。大户的人家的房屋也被焚烧，那么那些百姓们呢，都被巴比伦王呢掳去到巴比伦那个地方。那么我们知道，在70年以后啊，我们的神呢，他是一个有恩典、有怜悯的神。虽然他在那个时代当中允许巴比伦王呢，把他自己的百姓呢，从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呢挪到巴比伦去哈，那么但是呢，在后面70年过后呢，借着所罗巴伯、耶稣雅他兴起了第一批的一个回归耶路撒冷这个护照哈，然后第二次回归呢是上一次我们读到的以斯拉记里面呢，以斯拉那个年代呢。也是有一些的百姓们呢，愿意跟着以斯拉回到耶路撒冷。那么今天呢，我们讲到的是第三批的回归，第三批的回归就是尼希米记里面所记载到的这一个回归哈。所以呢，历史当中呢，这个被掳归回呢，不是一次的，乃是三次的不同的回归。那么同时呢，在这个回归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我们去看。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啊，我们会看见，在这个回归的过程中，神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恢复哈。在上一次呢，我们呢讲到以斯拉记呢，以斯拉呢，他在那里呢，我们看见了在他记载了，首先是他恢复了祭坛，重建了祭坛，这个代表呢是十字架这个真理的恢复。然后第二个呢，以斯拉记里面也讲到他们重建那个殿，虽然中间了很多的这一个问题啊，仇敌的控告跟拦阻停工了很多年哈，但是呢，以斯拉记里面记载到百姓们一同的来把根基立好殿的根基，然后在那个神的殿来重新的来建造哈。那么这个是第二个，就是建造神的殿，就是代表这个。神的心意，这对于教会的这个心意的一个恢复哈。那么第三个，今天我们讲到呢，就是尼希米记啊，重建城墙的这个恢复啊。这个城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不单只是要有十字架，不单只是有神的家，还有呢，第三个就是教会有一个见证，有一个分别的见证，一个。清楚的一个见证，城墙也代表着一个对于神百姓的一个教会生活的一个保护，这个非常的重要的那我们在读尼希米记跟这个读整个被掳归回的历史的过程中啊，你会看见呢，一方面有一些弟兄姊妹被主兴起来，他们有心要重建，但是你看见在这个重建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会看见他们所遭遇的艰难呢，是非常的困难的。所以你看见每次他们当有需要有心愿要去重建某一些东西的时候呢，你会看见立刻就有仇敌的搅扰，立刻就有仇敌的控告，立刻就有仇敌的这一些的藐视跟这一些的讥笑哈。所以呢，你看见了这个回归重建的这个过程中，百姓们呢，是遇见很多的艰难的。那么，但是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跟鼓励是什么呢？就是呢。每一次当仇敌的攻击来的时候，哎，我们看见了神的工作就在那里，哎，神就是要在那里要得着人来与他同工，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见 仇敌的破坏在哪里，神恢复的工作就在那里。哎呀，这个是非常激励我们的。所以这个虽然很艰难，但是神与他们同在。仇敌在哪里破坏，神的恢复工作就是在那里要做恢复的工作。所以这个是非常的鼓励我们的。啊，今天呢，当我们愿意按照神的心意啊，在这里一同的生活、一同的追求、一同的聚会的时候，的确，我们是会遇见许多的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的困难跟挑战的。但是，就像当年被掳归回的历史的故事里面，我们看见仇敌虽然在这里破坏，但是神的心意不改变。只要我们依靠神，只要我们持守在神的心意这条路上面呢。神一定会在这里帮助我们。你看见尼西米的工作就是这样的，百姓们一心专心的做工，哎，他们很快就把这个他们要做的工作就做成了。所以呢，仇敌的攻击在哪里，神恢复的工作也在哪里，非常的鼓励我们。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来看尼西米这个人哈，他是第一个点呢，我们看见他是一个站在破口的一个人呢。这个对我们来说很大的激励跟鼓舞啊，弟兄姊妹，我们正常的人呢、啊，看见困难呢、啊、是会逃跑的，对不对？教会出现难处了，我们要保护自己哈、哦，要避开这些难处。但是你看，尼西米是一个不怕难处的人，他愿意站在破口里面啊，听见耶路撒冷被毁啊，百姓遭那个凌辱啊。他没有自己为了过着自己公众的生活就不管了，不管了。他乃是呢，立刻心里悲哀哭泣，然后在神面前为神的百姓来祷告。这样子的一个人呢、啊，就是一个愿意站在一个破口里面的一个器皿，非常的宝贵。好、哦，第二个呢，我们看见第二点这个特质啊，尼西米的特质就是呢，他虽然是在一个王宫里面，在巴比伦的王宫做酒政的一个人哈、啊，非常舒服，也是非常有一个被人尊敬的一个高位的一个人哈、啊。但是你看他的心呢、啊，他的心却是连于耶路撒冷的。哎呀，弟兄姊妹，这个非常宝贵。他外面的工作，哎，是一个酒政，按理说很多的一些试探引诱啊，巴比伦这么舒服啊，别人对他的这种敬仰啊。然后他的心可以很快就腐败了，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看见他的心呢，非常的宝贵，非常的连于神的心意啊，在耶路撒冷的身上。所以他一开始就问了：“哎呀，他耶路撒冷的光景怎么样？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人的光景是？”他是关心神的那个城，关心神百姓的这个光景的一个人呢、啊，非常的宝贵。你看他的心呢、啊。是向着神，跟向着神的旨意。那么，我们也看见第三个点呢，就是尼西米呢，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了、啊。他里面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灵性啊！哎呀，他在这个被掳归回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看见呢、啊，神得着的器皿，像但以理啊，像这一些人呢、啊，他们的灵都非常的特别的，都非常的美好的一个灵啊。因为你看。他呢，他这个一开始你就看见他从祷告开始的，第一站就是记录尼西米的祷告。这个祷告是一个属灵的反应，他听见这些非常不好的光景里面呢、啊，他心里面是非常的伤心的，但是他把这个伤心呢、啊，转化成为一个祷告，带到天上的神的面前了、啊。所以你看，他跟神有美好的一个交通，祷告生活。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灵啊，弟兄姊妹。第四个点呢，就是他是一个好领袖。你看尼西米记，你会很清楚看见这个宫多大，要修这么多的地方，城墙被毁，不是一个地方被毁，乃是很多的门啊、墙啊这一些地方都已经有破裂了，也已经被拆毁了。但是呢，你看他是一个领袖，好的领袖，他呢不是一个人在那里。默默的做工哈，他乃是兴起很多的弟兄姊妹，他跟他们有交通，他们把神心把那个负担放在他心中的那个负担呢，传递给这些百姓们的时候呢，诶，神就把这些百姓们跟他一同的来重建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所以你看他是一个好的领袖，他鼓励百姓一同的做工，也能够按着不同的 家庭不同的情况呢，安排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方来做重建的这个工作，所以你看他有领袖的这个特质哈。第五个点就是他非常的细心呢、啊，你看尼西米这个人很细心的，他呢不是只是一个单单的在鼓励弟兄姊妹要努力要怎么样，他乃是呢很细心的细细的查考那个城。耶路撒冷城那个破坏的那个情况到底实际是怎么样的？所以在第二章里面，在夜间你看见他呢，一个人在那里默默的查看所有的这一些被破坏的这些光景，以至于他能够呢，后面呢跟弟兄姊妹的分享里面是很细的，跟他们能够讲到具体的那些情况是怎么样的，所以他非常细心，非常细心。然后第六个点，他也是非常忠心的。如果你看到后面呢，他三个神的真理是非常忠心的，就是呢，后面呢，他恢复这个城墙，把百姓们都带回到耶路撒冷的这种恢复这种侍奉的生活以后呢，你看当百姓的这个光景偏离，当圣殿的这些服饰上有偏离的时候呢，他呢，他是非常绝对的，他对于神的这个信义非常绝对，他不妥协。你看他忠于神的自己的，你看见后面呢那个祭司的这个神的殿那个多比亚的这个情况非常的可怕，对不对？但是呢他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呢，把这些东西全部的要赶出去，所以你看他是一个忠心于神的自己的人哈。然后第七个点也是看见了尼西米呢，他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一个人，非常谨慎，就是他深思明辨的。对于很多的情况出现的时候呢，他不是很冲动的一个人，然后他是一个在神面前很谨守的一个人。因为呢，你看在他们重建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一些仇敌啊，这些骗他，他们要来就是要骗尼西米，啊，要出来跟我们谈判。诶，但是尼西米呢，他里面很谨慎。他不上当的，他都有一个分辨在那里的，所以到最后他没有按照仇敌的这一些谎言来跟着带着他在那个服侍，乃是他在神的面前非常谨慎，非常谨慎啊。然后最后一个第八个点呢，就是呢，你看在第八章那里，他请以斯拉回来宣读这个神的律法。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了尼西米一个人他不是一个人在那里做所有的工作，他呢是尊重神在别人身上的恩赐。哦，以斯拉他有他自己在神话语上面的恩赐，尼西米有尼西米自己在神面前领袖的恩赐。哎，这两个弟兄呢，他们配搭起来了，然后导致呢，在这个恩赐的配搭上面呢，神的百姓就是整个光景。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恢复之后，你看见当他们两个配搭服侍以后呢，哎呀，兴起来一阵子呢，耶和华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就是神百姓中的这个喜乐被恢复了，神的心得满足了，神的百姓的心也能够得着这个神的喜乐了，所以这个是非常美好的光景，是因为他跟别的弟兄们呢有非常美好的一个配搭。所以这个是从他身上看见的一个特点哈。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后面呢来读一来来看一下，神呢在尼西米记这个记载里面呢，神如何使用尼西米这个人呢，做了些什么？那么我这里跟弟兄姊妹简单的交通三个点哈。第一个点呢，就是神使用尼西米呢来带领百姓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跟城门，第二个点呢，等一下我们会交通到呢，尼西米呢与以斯拉配搭，来带领百姓们呢回到明白神自己的话语，明白神的话语。然后第三个点呢，就是呢，尼西米呢带领弟兄姊妹呢一同回归到耶路撒冷城，来恢复到在耶路撒冷里面成立的这个团体的生活跟侍奉这个是非常的宝贵的三个点那么第一个点呢，就是讲到尼西米呢，在那个年代中呢， 来跟弟兄、跟百姓们一同的来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跟城门。这个我们刚刚讲到，城墙跟城门呢，有非常重要的每一个门都代表着一些属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含义。但是呢，我们主要的来看的时候呢，这个城墙跟城门呢，就是一个隔绝，就是一个分别啊，就是呢，这个城啊是需要有墙有门来有一个分别的一个见证的啊，向着世界要隔除在外，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城墙就代表呢，把基督以外的东西，我们都隔除在外面啊。教会就是这样子，弟兄姊妹，我们要有一个干净的团体生活呢，需要有墙啊来做保护，有隔除啊，把世界的这些外面的东西啊，不属于基督的教导啊，这些道理啊，要有一个分别的哈。在教会里面，我们只传讲基督，只传讲属于神自己的话语哈，这个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在第一个点里面，我们看见了很重要的，没有分别就没有见证啊，这个很清楚的。这个城墙就是代表一个隔开，这个分开。那这个隔开也是一个保持神自己的这个家，这个城里面的一个干净纯净的一个见证的。你知道，在当时啊那个情况里面呢，耶路撒冷呢被破坏到一个地步，是一个非常荒凉的，没有城墙，城门被毁，就代表一个完全没有保护的一个城了。所以呢，仇敌能够随意的进出，随意的掳掠，随意的破坏。所以你看，当第一章尼希米问那个光景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是非常可悲可怜的光景。剩下的那些人呢，他们可能还是有一点心愿要持守的，但是因为没有这个墙，没有这些门呐，虽然他们人是在那里啊，但是整个这个光景、这个生活啊，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哎呀，弟兄姊妹，所以这里也讲到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我们有幸在这里很好，哎，但是教会更加需要有墙有门，能够呢，虽然我们不但人在这里，我们同样的要需要有保护，我们需要有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见证，这个非常重要。弟兄姊妹，然后呢，尼希米呢，神兴起尼希米祷告，对不对？来祷告。他的祷告呢，不但只是为着自己的祷告，他这个祷告是充满了负担的一个祷告，并且呢，是为着神在教会、在耶路撒冷的这个团体的见证上面的一个祷告。弟兄姊妹，这个不但不就是我们今天的为着神的家、为着神团体的这个见证的一个祷告吗？尼希米当年在神面前听见这些，他没有在那里埋怨，他没有在那里逃避。他乃是把所有的这些问题，把所有他听见所看见的，都在祷告里面放在神的面前，这个就叫做为着团体见证的一个祷告。哎呀，这个今天教会特别需要这样子的弟兄姊妹，一同的摆上为着神的心意的祷告。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尼希米他不怕困难的，他站在破口，在那里为着神的心意来祷告。然后呢，神就兴起了一般的弟兄姊妹，同心的、专心的，一同在那里建造。你看，当神的百姓们呢，愿意同心合意的、一同的建造的时候呢，神的工作可以很快的，这个见证的墙啊，很快就被重修起来了。52天，52天。所以弟兄姊妹，最重要的是，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哎，仇敌就是要来破坏。接着你看，仇敌啊，就是借着他们在重修这个城墙的时候呢，仇敌很诡诈，就是在兴起弟兄跟弟兄之间的这种矛盾呢、啊，叫他们不能同心。目的不是只是要破坏弟兄跟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他重要的是要借着这些破坏关系呢，来拦阻神的心意的这个成就啊，弟兄姊妹。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说也是保持在我们弟兄姊妹之间的这个和谐，一同的合一专心，能够一同的服侍，非常的重要。不要让仇敌在我们当中啊做这种随意的这种破坏的这种工作哈。当我们愿意同心合一的时候呢，神的工作很快就可以完成了。感谢主哈。 第二个点呢，我们看见在第八章里面呢，神借着以斯拉能恢复神百姓们对神，就是恢复神的话语的地位啊，在神的百姓当中，哎呀，这个非常非常的宝贵。当时啊，城墙建好了啊，有了这个外面的这个分别的东西，这个见证，把不属于神的东西要隔在外面了啊。但是呢，在里面有一个很让我们觉得那个里面一个很有感觉的话，就是他尼希米记说：“城市广大，民却稀少。”哎呀，这个是就是里面的生命不丰富。哎呀，百姓们的这个，但是你看那个从，但是这个生命要恢复起来，的百姓要回到耶路撒冷城有一个正常的团体生活之前，你看。他请了以斯拉在这里，把神的话语呢，要重新的摆在一个对的地方，然后呢，神的这个家的这个团体的生活才能够真实的丰富起来哈。你看，所以他请了以斯拉，文士以斯拉来重新的把百姓的这个生活带回到以神的话为中心的这个生活。啊，所以你看，当神的话被解开的时候呢，百姓们一同的在神面前悔改，一同的回到神的面前啊，这个非常重要。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教会呢需要有神话语启示的光，让神的百姓们都能够尊重神的话语啊，这个是非常根基性的东西。有了神话语的启示的光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有对的啊。这个人团体的合乎神心意的生活，哈，非常重要。所以呢，看见因着有神的光，神话语的光，因着百姓们一同在神面前悔改，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呢，在那个日子当中啊，你看见百姓们充满了喜乐，充满了从神来的这个喜乐，哈。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神的同在。回到他们当中，一同的来，真的聚集在神的面前啊，非常的非常的宝贵。你看后面呢，第三个点就是呢，他们因着回到神的面前呢，后面呢就第11章开始呢，10个人里面9个人住在别的城邑，一个人要回抽签回到住在圣城耶路撒冷。哎呀，弟兄姊妹。你看，慢慢慢慢，人就回归了，回到城内的生活了。这里代表着一个耶路撒冷城代表着一个在身体，就是在一个教会里面的团体的这个生活跟侍奉，不单只是生活，还有侍奉。因为你看，他后面设立守门、设立歌唱、设立祭司、设立立位人，是各按各职的，在不同的岗位上面的一个侍奉。所以呢，城内里面有丰富的生活，也有对的一个侍奉，各尽其职的一个侍奉。但是这一些，他怎么能够恢复到这个光景呢？是因为他们回到神启示的话语当中，尊重神的话，然后他们按照神的话在那里呢，来生活，来侍奉。所以你看，这个耶路撒冷呢，那在那个年间呢，本来一开始的时候，很长的一段日子啊。是全部的外面的人都看不起的，都嘲笑这个城的，多年的荒废，多年的一种的羞辱啊！但是因着这一个百姓们的这个回归啊，对神话语的尊重，重新在弟兄姊妹们啊来有一个正确的生活跟侍奉的时候呢，哎，你看这个团体的这个耶路撒冷城呢，在那个年代因着尼希米。可以有一个恢复，有一个见证，重新的出现。所以但愿呢，今天呢，神也能够得着我们像尼希米一样，能够呢，在破口当中为神的旨意祷告。我们呢，也能够呢，在被神来训练，能够得着好的领袖，对细心对神的真理忠心，行事要谨慎。然后呢，跟弟兄姊妹有配搭，然后呢，我们一同的在这里呢，维持、恢复、维持神 在教会当中他的见证啊。我的交通就先停在这里啊，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交给孙弟兄。
好，感谢主能够再次看见弟兄姊妹，心里欢喜。那么，我们今天晚上读这个尼希米记啊，我想弟兄姊妹知道这个被掳归回这段历史啊，是旧约最后一段历史，也是神给教会啊最重要的一段的一个提醒。这里正好有三次的回归啊，那么包括了三件重要的事情啊。第一个，我们知道是所罗巴伯他们回去之后把圣殿建造起来了啊。那么这个圣殿呢，预表的是神的家啊，因为神在地上啊，那么他要建立一个家，要设立他的宝座，所以这个殿呢，圣殿的建造呢，被称作是家的恢复，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教会是神的家啊，不是个宗教团体，也不是什么其他的什么什么团体啊，教会是神的家，所以这个教会如果失去了那个家的那个意义的话呢，这个就不成为教会，那么主的心意就没有办法能够实行了。所以呢，这个恢复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家重新建立起来。然后经过80年以后呢，以斯拉有第二次的回归。这个以斯拉的这一次的回归呢，我们晓得他把律法带回来了啊。这个律法呢，我们也可以这样讲，是家规。神不仅建造教会成为神的家，家有家规的，所以没有律法，我们就知道这个家是没有规矩的啊。那么在以斯拉记第7章那里，以斯拉告诉我们说呢，当时的君王让他回去啊，要修饰神的殿啊。这个修饰呢，其实原文就是美化神的殿，beautify 啊。所以呢，今天神的家被建立起来，怎么能变得美丽呢？就需要有神的律法，就有神的话，神的话语的亮光，生命的供应，清楚的原则，明确的指引。这个才能够使神的家变为美丽。我想今天啊，这些都是神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指示，告诉我们在这里啊，什么样的教会生活是能叫神的心得到满足的。所以，一个神的家中失去话语的亮光，没有神的话语，这个教会不美丽的。所以，不是在乎外表的。我们晓得2000年教会历史，那么很多人误解，把外面的礼拜堂盖得又高又大，盖得非常的美丽啊，用各式各样的美好的事物来装饰它，对吧？但那个不是美丽，神的家美在哪里呢？美在神的话语啊，美在神的律法，神的律啊。所以今天呢，我想到了新约时代，我们晓得教会这个律啊，不是写在外面，是写在里面的。所以神的话要写在我们心板上，我们遵行神的话语，在生活中活出神的话语，这个才能使教会美丽。啊，也不是说你教会找来了很有知识的、很有口才的人讲几篇道就是美丽，不是的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当以斯拉回去之后，当把神的话带去的时候呢，哇，给神的儿女们带来一个大的复兴呢，在尼希米记记载这件事情呢。那么这是第二次回归啊，那么所告诉我们的，神的家不仅是一个家被建立，神的家要被美化，用神的话语来把它美化。 然后第三次呢，我们晓得尼西米的回归呢，最主要的是恢复那个城墙和城门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城墙和城门呢，是外围的一个保护。刚才我们弟兄也讲了，是一个分别的界限啊。所以呢，神的家需要分别为圣啊。所以尼西米回去呢，我们看见城墙被拆，城门被火焚烧，是仇敌厉害的工作。弟兄姊妹，这是今天呢，到末了的时代，神给教会重要的提醒。什么时候教会失去了城墙，失去了城门，这个里面所有的敬拜呢，神的家的那个光景就变得混乱，变得破坏。你看，今天地上的教会的光景，很多地方都是没有城墙、没有城门的啊。所以外邦世界的东西大量进入教会啊，那么这个呢，造成的这个破坏是非常的厉害的。所以，当我们知道城门被火焚烧、城墙被拆毁的时候呢？那么那里记载着很多那些做小买卖的人呢，随随便便就可以进去了啊。这个呢，就叫那个殿里面的那个纯洁的侍奉和敬拜呢，受到了破坏那么，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能感觉到尼西米回去所做的这些事情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这个家需要受到保护的。这个家需要纯洁的，啊，那么这个城墙和城门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这个城墙呢，就是一个隔离，一个分别的隔离。这个城门呢，是进出的一个地方，对不对？所以教会呢，是有墙有门的，什么东西应该被隔在外面，这个我们需要清楚。啊，什么东西可以进到教会里面？啊，这个有一定的原则，所以这个门呢是一个交通的原则。什么东西可以来，什么东西不能来，这个门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个门户不严谨呢，哇，那这个就是麻烦非常的大。所以你在知道大卫年间呢。那么大卫派什么人去看门呢？派俄别以东的家族去看门。这俄别以东个个都是大能的勇士哎，怎么看这个勇士去看门呢？有好多弟兄姊妹常常讲：“哎呀，我这个没什么恩赐啊，也不够爱主。将来呢，到天上我就看门好了。”哎呀，弟兄姊妹，这个门如果给你看就完了，啊，什么都进来了，对不对啊？所以呢，教会里面呢，这个把门户看得严谨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呢，不是什么随便东西都可以进来啊。那么，今天我们知道，地上教会的见证被破坏最厉害，就是没有分别的界限，然后呢，门户不够严谨。我们常常用我们人的这个善心啊。做人情啊，我们把一些不该接受接的东西都接受进来了，啊，所以他这个门进来是有原则的。我们晓得这个耶路撒冷城墙上面有12道门的，啊，不过在尼西米的年间呢，是有10个门被破坏了，啊，所以他在第三章里面恢复10个门，这10个门都有意义的啊。每一个门都有名字的，当然今天晚上我们没时间去解释这个10个门的意思啊，这10个门就代表我们能进入到主的跟前的一个通道，所以呢，今天呢，你可以有10种不同的情况的经历，那么10个门从哪个门都可以进来的，对不对？那么那个门就代表一个原则啊。非常有意义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在教会中侍奉主， 其实不是光负责弟兄姊妹们呐、啊，连所有弟兄姊妹都应该有这个责任，是吧？你看我们的家，我们自己要把它看好了。你个门户不严谨的小偷进来了，对不对啊？那么呢，这谁的责任？全家都有责任呢、啊，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需要主给我们这个恩典啊，让我们知道这个墙和门的这个意义是非常非常重大啊！你知道这个墙和门呢，有时候像我们用一个人来讲哈，有时候像一个人的性格一样的。你知道，有的人的性格就是只有墙没有门的。你没碰过这样的人呢？你想跟他交通很困难的，他不跟你交通的，他的性格是非常封闭的啊，所以你要跟他讲话呢，交通很难。所以你对这样的人，你莫测高深，所以他不讲话，对不对？你不知道他心里面在想什么，那么呢，有的弟兄姊妹呢，又到处都是门，也没有墙的，什么样的东西都可以进来啊。你看那个性格上，你发觉是不是有这样？有时候我们人的性格，哇，有的人非常开放的啊，碰什么人都可以讲，什么事情都可以讲啊。那么，所以就着我们个人来讲的话，的确，今天我们每个人也个人也是神的殿，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这个性格被需要被主来建立啊。那么，什么东西应该挡住的，什么东西应该进来的啊？所以这两个中间是有平衡的，这个对我们个人来讲都是很重要。对教会来讲更是这样，我们知道有的教会也是只有墙没有门的，哦，你晓得这个闭关弟兄会啊，到后来的情况就是这样啊。如果今天你到伦敦去，你参加闭关弟兄会啊，你进去他不让你剥饼的，你说我是个基督徒不行，他不让你剥饼的，他一定要怎么样呢？散了会之后呢？把你找到他们那个房间里面，要跟你好好的谈，讲清楚了，然后才能让你破冰。他关得很紧的啊。那么有的教会呢，就是哎呀，这个到处是门呢，什么人都可以进来啊，进进出出非常的方便啊，就乱七八糟的人也都进来了，对不对啊？很多时候你看见那个情况啊，那么有的什么样的人都接待，所以呢，你这个听到一个乱七八糟的情况，所以我年轻时候弟兄们常常告诉我说，有的教会呢，因为门户不够严谨，所以弄得神的儿女们变成诸子百家啊，这个脑子里面各式各样的理论道理，通通都有啊。那么，所以有些东西是有益处，但有的东西是有害处的，你知道吧？所以这个门户的严谨是很重要啊。那么刚才我们弟兄讲的很好啊，教会所谓的基督的见证，见证基督的地方，所以只能呢，你要有分辨，就是什么是出于基督的，你就接受；不出于基督的，不能接受。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基督教里面太多善行啊。有很多好心的，那个动机意念都是很好，但是呢，它不符合于圣经的原则的东西，啊，我们不能侍奉主，我常常讲，不能做个烂好人呢，什么样的人物，你什么样的东西都可以接受，这个对教会是一个危害，你知道吗？啊，所以呢，你看见在这个被掳归回的这段历史中啊，那么，神给教会借着以色列人他们回归这段历史，给教会有非常清楚的三个原则的指引啊。第一个，我们要把教会建造成为神的家。那我们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活在天父的跟前啊，我们接受圣灵的带领，我们这里有神家的这个实际。那么第二件事情呢，我们要让主的话在神的百姓中被尊重啊，我们只照着神的话语走， 我们不根据什么传统，也不根据什么人，我们不管他是什么人。如果他讲的不符合于圣经的，不符合于圣经的思想的话呢，我们就是关门的，不能接受今天呢，我们这个防线呢太弱了啊，所以有很多时候呢，这么主的话语呢被破坏，你又去掉了。那么这个呢，会造成神家的一个很大的亏损啊，所以呢，我们需要有明亮的启示，需要有生命话语的供应啊，弟兄姊妹，只有遵行神的话语，我们的属灵生活才美丽的。你看，这个在神眼中来看，那才美丽的。哎，你自以为是的那个情形是不行的，你做再好事，神也不会接受的。因为神的话是神的律法，是神的命令，对不对？那么，所以呢，叫神的话语呢，在神的家，所以弟兄姊妹需要好好读圣经，不仅是把外面圣经读熟了，你还要明白神的话语啊，不是光抓着字句，对吧？要抓到那个经义啊。所以你看，以斯拉来了之后呢，他把这个神的话语带到神百姓中间的时候呢，那个带来的那个亮光是叫神的百姓们很受感动啊。所以我最喜欢他那讲说呢，尼西米请他来清清楚楚讲神的话语，我们最怕神的话是不清不楚的，对不对啊？这个你为什么你属灵生活过得乱七八糟？你这不清不楚吗？简单，只有清楚的话语，能够引导我们能过清楚的生活，是吧？所以这是一个。这不是人的要求了，是神的要求呢。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很多人把这个世界的学问呢、知识啊、哲学啊、什么科学啊、什么一大堆的知识弄进来了之后呢，有很多时候讲那个不清不楚的啊。所以我这些年常常有心里面也是很感叹呢、这个圣经是很清楚的。但是很多弟兄姊妹起来用圣经的时候讲了个不清不楚的，当然了，您如果有灵感，有点一能有一点生命的供应也是好的啊。这个我没有把不能去定罪任何人的讲道的，但是最怕的就是呢，你参与自己个人的思想，自己的想法，什么东西掺在里面的啊，那个不清不楚啊，是对神的百姓是有危害的，所以呢，这个主的话在教会里面是非常的占有地位，非常的重要啊，非常重要。那么，另外我们就知道，今天呢，我们需要有分辨的能力啊，教会需要有分辨的能力啊。那么，我们要懂得那个城门的意义，怎么样？这个城门呢，能进入这个城门呢，你就可以到圣殿了。所以呢，他有十个大的恢复，引导神的百姓们从各样不同的经历里面可以达到神，所以它不是一种经历，十种经历。那这个门里面还有一个东西叫粪场门，对不对？这个粪场门是什么呢？就把教会中的污秽把它排出去的。有些东西啊，因为我们这些人到底是不干不净的，对不对？就有些东西需要把它排出去的。那我想弟兄姊妹，我只能按照这个是个原则性的给弟兄姊妹们有点交通了啊。这一段的恢复的历史是非常丰富、非常重要的，值得弟兄姊妹们好好的花功夫去读啊。你如果能把这一段被掳归回的历史把它读通了，那么你今天就知道怎么过教会生活了啊。我希望我们中间弟兄姊妹能够在这个点上啊，能够把它弄清楚。所以呢，我们简单的记得，今天呢，神对教会的要求是什么呢？一个就是神的家，第二个要有家法然后呢，家的见证这三件事情是在旧约最后的历史里面，神的重要的一个启示。 那这个呢，对今天地上的教会来讲的话呢，也可以说是最明显、最重要的三个启示。你记得这三件事情。当然了，我们知道这三件事情，神都需要得做合用的器皿啊，像所罗巴伯、以斯拉，他这些代表性人物，尼西米啊，这代表性的人物。所以这些人他们是爱神的。这些人把神的家建起来，这些人把神的丰富的话语带进来了，这些人维护了教会的见证。不过，这个在尼西米记啊，到最后还有一个点提醒我们啊，你到13章那里啊，他呢因为有一点点的事情呢，他就回到波斯帝国去了啊，大概回去的可能。他说回去了其实这个回去是一个在历史上面来讲，有人讲说回去的时间蛮长的，不是回去几天呢、啊，就度假了，不是他不是度假啊，那他是因为要回到那边去有事情的，可能王叫他回去了啊，他离开了一阵子，结果他一离开呀、啊，哎呀，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就在。被掳归回之地失败了，他们不是在巴比伦失败，所以弟兄姊妹，这一段话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警惕呀、啊。今天好不容易主把我们带回来了，对不对？带到这条路上来了，但是你还要很谨慎呢、啊。尼西米刚一走，哇，这个好的领袖一不在，他们呢就失去方向了，啊，他们跟这个。当地的人呢，就开始联络了，开始通婚了。所以尼西米回来的时候呢，发现那些小孩子啊，有的人呢，只会讲那个什么那些当地的土语了，不会讲希伯来话了啊！弟兄姊妹们，能够看见连祭司们都做这样事情，所以尼西米回来很生气呀、尼西米圣经记载到。他打了几个人，还拔了人的胡子啊！我也是读到那里，我就心想，一个侍奉主人怎么可以打人呢？哎，这个不是榜样啊，不是根据，你千万不要动手打人呐、啊，弟兄姊妹们，那个我那时候读书，我说这个太特别了，像去拔人家胡子呢，那么后来问一位年长的弟兄，哎，他解释的很有点道理啊。我想我今天晚上也告诉你们，因为不然这是个难题了，对不对啊？我告诉你们了，他说，因为尼西米是当官的，当代的人呢，只有当官的可以打人，可以拔人家胡须啊。所以今天呢，你不是当官的，你就是你当了官，你不要去拔人家胡须这个。去打人呢、啊，弟兄姊妹们，尼西米很生气啊，那气得不得了。所以这个尼西米是一个有个性的人啊，你读之后你发现他的性格，他的确非常的爱神啊，因为他能够在你知道这个犹太人呢、啊，能够在历史上当大官，这都是很特别的，并且很奇妙的，就整个人类历史你看见很多，像在美国也很多大官都犹太人呢、啊。你知道吧？一讲起来都是犹太人呢，啊，这犹太人真的很厉害，那么他当做王的九正，你看那个九正的官大得不得了啊！你不要以为是小官呐、啊，光是调酒的，对不对？不是的，不是今天那个 bartender，不是，你不要搞错了，他不是这个，他是专门调酒给王喝的，因为古代的君王喜欢喝酒又怕死，对不对啊？怕人家弄毒酒给他喝嘛，所以就专门找一个人当酒正。他这个调好酒之后啊，先喝一口，然后再给王喝的。所以他跟王之间的那个感情像兄弟一样的感情，你知道吧？是非常亲密的一个感情。但是呢，不是光是会调酒，因为王有很多的正事要问他的。所以这些人是又是有知识，又有才干，又会调酒。这样的人可以做酒正，所以他做到这么大的一个官，天天跟这个王可以见面。那古代见个王都不容易的，对不对？所以呢，感谢主啊，他做了这么大的官，但是没有影响他 对神的爱，对神家的爱，这个叫我们里面非常受感动。今天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在世界上一做了大事情，赚了大钱了，把主就忘掉了，对不对？很多人就忘掉他不是的，啊，你看他向着神的家，有那个强烈的、热切的感情呢、啊。这个人家把一点消息带来，他就哭泣几天呢。哇，你看这个，并且进食祷告啊，你看见这个，实在是一个叫人非常受感动的啊。所以今天呢，在这个末了的时代，主就是要得着这样的人，为着神的家。虽然我们不能像尼西米一样做那么大的官。但愿我们能够爱神爱神的家，如同这般人一样，好吧？好了，时间过了，我就交通到这里。
谢谢圣弟兄的交通啊！最后我们有一点的祷告，主啊，我们的心可能的感谢你，谢谢你现在仍然在我们身上要得着像尼西米这样子的一些器皿，主耶稣，我们真的是求你继续的做工，然后主啊，要照你的旨意早日的成就，然后主啊，真的是像弟兄所说的啊，真的是这个重要的恢复，家的恢复，家法的恢复，家的见证的恢复，何等的宝贵！主啊，感谢你，但愿你在我们当中，你来恢复这一些，让我们也能够配合你，能够在你手中成为你可用的器皿。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阿
哎，
门。好。那我们交通分组交通之前呢，我们来报告一下聚会的一些代祷的事项。我们为着这个要来的主日福音聚会来祷告，是信远弟兄交通福音朱伯小恩姊妹翻译，请为这个福音聚会来代祷。那么16号，5月16号年长聚会将会开始哈。是在5月16号的周六10点钟，早上的10点钟，现在是邀请65岁以上的弟兄姊妹可以进来一同的参加。如果有问题或者想要更了解的话，可以跟傅乃康弟兄联系。然后最后呢，我们继续的为着西安特会的筹备啊，7月22号到26号。现在我们知道已经全满了，那么后面呢有很多的一些服饰上的一些的安排哈。那同样重要的就是要继续为着讲员们求主呢在这个话语上面呢更多的启示的亮光能够借着这个特会能够发表出来哈。所以为着这个聚会的主题。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我们继续的为着的这个主能够启示，能够说话来祷告哈。好，那我们下面就分组交通。